司向屋顶上查看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带领众人来到屋外，用叠罗汉的功夫攀上屋顶。果不出他所料，那屋顶的积雪之上留下两排淡淡的足印。李雅思道，
歹徒此去不远，沿着这足印定能寻到。
他让徐师蒙、杨柳、欧阳静竹、葛欢、秦灵心、穆瑶六个人押着那和尚回厨房等候，那是他们目前的安身立足之所，莫要让人趁机试了什么手脚。自己带领丁玲玲、周红、孙雅婷沿着足迹追寻，那足迹一直延伸到一排房屋的尽头便即消失。林雅思不禁心中惊奇，难道这二人真的会飞不成？他见房屋附近有一排高大的树木，心想除非他以这些树木为桥梁逃到了别处，可这树木十分高大，之间间隔颇宽，若能当真如此，这份功力却也是所罕见。李雅思和其余三人从房上下来，沿着树木走到尽头，那里又有一排房屋，几人上的房来，果然上面出现了刚才的脚印。顺着脚印一路找下去，终于来到西侧的一座房前，踹开房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李雅思有了前侧的经验，仔细地检查床的下面，果不其然，铺在床下的一块方砖竟然是活的，起开方砖现出一个洞口。李雅思用手电向里面照了照，目光所及之处并无人影。他转身说道，
你们在此把守，我下去看看。
三女急声道，队长不可，这样下去未免太危险了。李雅思微微一笑，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与其在外面提心吊胆，不如下去探个究竟。就算那歹徒有些本事，谅他也没有我的枪快。
三位女警要和李雅思一起下去，李雅思道，
这可不行，咱们都下去了，万一坏人在外面把洞口堵住，我们岂不彻底完了。
最后决定，李雅思和丁玲玲一起下去，周红和孙雅婷在外面把守，万一发生什么变故也好相互照应。那地道的布局和囚禁灵墙的地方有些相似，里面亦有电灯开关，向前走了十几米，出现一道门，把门推开，里面是一间密室。不看则已，这一看，二人忍不住同时痛叫一声。原来眼前的地上倒着两个浑身赤裸的男人，其中一个没有了头颅，看身材正是刑警蓝天，而另外一个是王路南，两人腿间的生殖器均已被割除，一片血肉模糊。李雅思过去抱起王路南，试了试鼻息。
路南，路南。
李雅思在王路南的耳边叫道，叫了几声，王路南动了下，缓缓睁开双眼。
露娜，我是李雅思，什么人把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？是这里的住持玄月和尚吗？
李雅思问。王露南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吃力地说道，
不，不是，是一个女人。
突然把头一歪，气绝身亡。李雅思和丁玲玲在密室里仔细检查一番，发现室中还有一道暗门，开启之后向前走了十几米，又发现一间密室。室内甚是整洁，除了一张大床之外，还有梳妆台、衣柜等物，床上的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， 房间里散发出淡淡的香味，倒似女人的闺房一般。李雅斯和丁玲玲不敢大意，先在衣柜和床下边检查一番，确认无人之后，这才放心搜查。这里怎么会有女人居住？丁玲玲一边翻看衣柜里女人的衣服，一边叨念。这时，李雅斯从床头柜里发现一个厚厚的日记本，他仔细地翻看起来。7月11日，士别三日，单因寡目相看，不见娟娟已近5载。转眼他大学毕业，工作如意，事业有成，下月就要与如意郎君喜结连理。下午在新花商场购物，见到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侃侃而谈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一再追问我别来的境遇，虽然我含糊搪塞过去，但不免就痛于心。想不到数载同窗一旦分离，而我两人之命运判若天壤，命也如此，夫复何言。我原本出身书香门第，小康之家，父母皆在中学执教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哪成想母亲忽然顽疾住进医院，纵然散尽家资债台高筑，又如何能付得起那堪堪百万的昂贵的医疗费用。慈母病故，我与父亲相依为命，父亲对我万分疼爱，却又要求严格，从不骄纵。我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，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。人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我即将高考，欲一展宏图之际，因拆迁纠纷，父亲锒铛入狱。父亲被判死缓，我哭得昏天黑地。一个柔弱的女子，此后如何生计？上信天无绝人之路，白夫人非亲非故，领我遭遇，慷慨相助，收我为徒，传我武艺，从此随恩师浪迹天涯，专取富甲不义之财，方知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对当初错失学业之遗憾也便渐远渐淡。8月2日，今日和师父上峨眉山冲霄观，初会大师兄玄月。那玄月师兄身材魁伟，仪表堂堂，看来也不过30左右岁的年纪，不知他为何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僧。事业被一声惊醒，见白夫人已不在身侧，心中好奇，寻声觅去。玄月师兄的房门半开半掩，定睛观瞧，不禁花容失色，芳心碌碌。床上一对男女，赤条条缠在一处，金枪如龙蛇乱舞，蜜桃园银叶横飞，正是白夫人和玄月师兄。我正值思春之年，虽未尝过男女之事，眼见得此等风光，又如何不心猿意马？一时之间呆立当场，不知身在何处。直到白夫人把我拉到床上，方才如梦初醒。男人那根气势汹汹的家伙便在眼前，顿觉身子一软，只能任人摆布。一夜翻云覆雨，尝尽鱼水之欢，使之男欢女爱之乐，妙不可言。从此师父传我房中之术，天分阴阳，人有男女，阴阳互补，水乳交融，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精，炼神还虚，炼虚合道，天人合一，道法自然。阴盛则阳衰，阳起则阴降，天乾地坤，此消彼长，平衡阴阳，永保安康。9月29日，阴云惨淡，风雨凄凉，恩师去矣， 追念前情，肝肠寸断，不觉痛哭失声，昏厥者在。嗟乎，皇天不佑，夺我恩师，从今后幽冥鹿阁，相见无期，呜呼痛哉。白夫人于上月初带我去杭州会友，当时神色有异，她自知弊病，病后亦知必死，而且还能预计毙命之期，前后不到一个月，她竟与世长辞。对于死生定数，她享有先见之明，其人其事真不愧江湖一绝，享年48岁，虽系徐娘伴郎，而风韵犹存。她外表雍容华贵，态度落落大方，浪迹塞北江南，芳踪遍及天下，技惊如神，变幻莫测，锚定而后动，出奇制胜，其运筹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无往不利，从未失风。她待人肝胆相照，义重如山，疏财仗义，济困扶贫。他风流不羁，四处留情，房中神术，所向披靡，多少男人拜伏在他石榴裙下，多少英豪醉倒在他温柔乡里，回眸一笑，芸芸众生神魂颠倒，秋波流转，万千虎豹蚀骨销魂。师兄虽刚健勇猛，在吴师面前却俯首贴耳，卑卑伏伏，每次床上鏖战必丢盔弃甲，大败而归。师父常戏称师兄为性无能居士，说他一样辣枪头，不出3个回合便缴械投降，而师兄每次却把我干得哭爹叫娘，欲仙欲死，丢魂失魄，溃不成军。看来若想达吴师之境，难矣。吴师桃李满江湖，朋友遍天下，生平得意门徒除师兄玄月之外，尚有师姐冷月桥，文武双全，天生丽质，绝顶聪明，早年深得吴师真传，姐妹二人同道数载，彼此之间只知有寒月飞霜和丽影惊鸿，互不识何等样人，不知今生能否有缘一睹师姐芳容。恩师灵柩普葬于北山之阳，一杯净土埋隐了一代风流。虽然吴师身怀绝技，孤傲一生，到头来两袖清风，孑然而去，一官覆土，魂依与谁？生前叱咤风云，死后孤凄萧条，委实令人感叹。想自己如今年少，青春终要老去，岁月怎奈蹉跎，谁人又能逃得悲惨结局？人生如梦，去日无多，当应纵情欢乐，不枉了阳世一场轮回。2月6日，父亲屈死狱中，官官相护，求告无门，一怒之下斩杀仇家满门，酣畅淋漓，方解心中怨气。时有林强上山，欲窥玉女之道，吴兄一图北上暂避风头，于是将计就计，授意林强在牛头山上重建清音寺。我随师兄北来，虽隐绝不妥，但人在江湖，情非得已。自从恩师仙逝，这世间恐已无人能降服师兄。每每在床上被他弄得死去活来，也只有千依百顺，唯命是从。仙师曾谆谆教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男欢女爱，两情相悦，尚用卑鄙手段淫人妻女，自有遭报应之时。自入住清音寺，师兄早将这些教诲抛于脑后，借天时地利之便，阅女无数，采阴补阳， 急功近利。初时我也劝慰师兄，但师兄常言人心险恶，弱肉强食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世间美女帅男本无所归，有能力者享之，天理使然。想到因无钱医治而早丧的母亲，想到不明不白枉死的父亲，想到那些曾经同窗而今天壤之别的学友，又想人生苦短，良宵易逝，花开一季，美在一时，也就不再有所顾忌。有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明日是与非。利亚斯越往后看越是心惊，刚才听王路南临终之际说他们被一个女人所害，看来当时这个写日记之人也就是那玄月和尚的师妹，只不知她是日记中写的寒月飞霜还是丽影惊鸿。纸上字迹娟秀，端正挺拔，自如其人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出自一个骄奢淫毒的女人之手，痛其手段残忍，又不得不同情其悲惨的身世。后面有很多玄月玩弄的女孩子，采析他们的处女原因的记录，还有他本人猎取帅男的描写，看得利亚斯面红心跳，却又心底生寒。因时间紧迫，利亚斯不敢多看，他把日记揣在怀中，对丁玲玲说：
我们先回去吧，日后再来安葬他们的尸体。
二人从密室里出来，想到刚刚还是三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，眨眼间都已壮烈牺牲，心中难过，默不作声地顺着地道往出口正走着，忽听外面周红的声音：
什么人？
接着便听啪啪的两声枪响，
有情况。
利亚斯一声低呼，二人同时拔出手枪向地道口奔去。利亚斯先从地道里探出头来，只见两把手枪落在地上，周红和孙雅婷被一个人同时掐着脖子，正要走出门去，利亚斯抬手就是一枪，这一枪打得急，没有时间瞄准，却也打中了那人的肩膀。那人啊的一声叫，听声音是一个女人，他肩膀中枪，抛下周红和孙雅婷纵身出门。利亚斯和丁玲玲追到门外，见那人已经翻身上房，速度之快匪夷所思。利亚斯和丁玲玲纷纷举枪射击，均没能打中，那人三晃两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利亚斯暗叫可惜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二人返回屋内，扶起昏倒在地上的周红和孙雅婷，二人并未受伤，此时悠悠醒来，满脸的恐慌。利亚斯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周红道：
我俩正在这里把守，忽然进来一个人，那是个30岁左右十分漂亮的女人，我问她是谁，她也不理我，径直向我们扑来，百忙之中我和雅婷拔出手枪向她射击，按理说离得这么近，凭我们的枪法非得打中她不可，可不知为什么竟然打他不中，他抬起一脚把我俩的手枪踢飞，接着伸手掐住我们的脖子，我只觉得头一晕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幸亏你们及时赶到。
回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孙雅婷依旧心有余悸，颤声问道：
队长，他不会真的是鬼吧？否则为什么我们打不中他？
利亚斯道：
这世上哪来的鬼，只不过他武艺高强，身法快些而已，我刚才已经把他打伤，不过他这一跑再想找他可就难了。
心中暗想，看来日记中所述非虚，这女人如此了得，她那逝去的师父当真难以想象。利亚斯把地道中的情形对周红和孙雅婷说了，二人听后咬着牙说，
队长，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兄弟报仇。
利亚斯点点头，
只是现在敌暗我明，我们要出住小心才是。
担心守候在厨房里的几个人出事儿，利亚斯带着三人匆匆返回。刚一进门，欧阳静竹迎了上来，焦急地说，
李队长，杨柳和葛欢走了。
他们说你为了个人立功，不顾姐妹们的死活，还说宁可回去接受处分，也不在这里等死。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住，他们从后院出寺下山去了。
听了欧阳静竹的话，李亚斯一跺脚，
这两个混蛋的丫头怎么这么没脑子，下了这一天一夜的大雪，倘若能上得山来，胡局长怎能不派人上山支援，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，他们既然上不来，我们又如何能下得去，这山势如此陡峭，到处都是悬崖，一个不注意就得跌个粉身碎骨，我身无寸职，又贪图什么功名，只是这里虽然危险，毕竟是和有血有肉的歹徒争斗，就算一样要丢了性命，总比当逃兵死后也要让人耻笑的好。
众人听李亚斯说的句句在理，都道，
李队长你放心，我们都听你的，就是死我们大家也要死在一起，绝不退缩。
葛欢和杨柳终于承受不住心理上的极度恐惧，决定即使遭受处分也要离开青衣寺。他们从后院出寺，最初几十米道路还算平坦，积雪刚刚没过膝盖，谁知没走出多远，再也分不清道路，有时一脚踩下去，大雪竟然淹没了腰身。
欢欢，不行啊，根本没法走啊。
杨柳气喘吁吁地说，葛欢也有心回去，可二人又怕回去后被李亚斯斥责。正犹豫间，葛欢忽然觉得身后有东西撞了他一下，一回头不禁吓得大叫一声，啊！原来雪地上竟然有一条白生生女人的大腿。
是雪姨姐。
杨柳颤声说道。从脚上黑色的皮鞋他们认出，这条腿是梁雪姨的。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杨柳的肩膀上。杨柳赶紧向旁边一闪身，那条手臂啪嗒一声掉在雪地上。两人定睛看时，竟然是一条折断了的女人的手臂。二人吓得面如土色，葛欢颤声说道，
刘姐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
二人转身还没走回几步，一个圆形的物件突然从雪里飞出，那东西飘飘忽忽的，速度并不快，待飘到二人眼前，只把两个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扑通两声跌坐在地下。原来居然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那人头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的队友梁雪姨。